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最近的这几天呢，和大家讲了散散的，那题目呢没有办法集中，因为没有一个特别可以集中讲的所谓的国际大事。那么我呢就想跟大家讲一点比较松闲一点的题目，这个题目呢就讲到了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咱们中国华人居住最多的几个地方，就中国大陆啊、香港啊、台湾呢、这三个地方，最近这几年呢都持续的低生育率，就大家结婚晚或者不生孩子啊，生了一个就不要了或者完全不生，这个呢变成一个越来越多的常见的问题。那大家说怎么会呢？这个中国大陆这个生育率在七八十年代还达到 5.0% 啊，也就是每一个妇女她一辈子可以生四到五个那么多。那么经过了这个非常非常长时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以后，发觉人口呢急剧的减少。那怎么会出现了人口不够用的情况呢？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那之所以能够和大家讲这段节目呢，就是最近呢这个 BBC 啊，英国广播公司，它做了一套节目，这套节目呢是关于人口生育率的这个困难。生育率的问题呢，它当然是拿了很多地方的这个采访作为一个样品啊。我觉得 BBC 这个做法呢是比较能够让人信服，如果写一个概念性的文章讨论生育率的问题，我估计我就不会看了。那 BBC 呢派了他的驻中国大陆、驻香港、驻台湾的记者呢去采访当地的这些人，特别是女性啊，问了很多的问题，问他们要不要孩子，那么得到的一个答复呢普遍具有一个代表性的意义。所以我今天呢顺着 BBC 的这套节目呢和大家讲讲这个关于低生育率的问题。那这个在中国啊或者在香港和台湾居住过的这些人呢，永远都不会觉得他们有生育的问题，因为亚洲人多的地方，特别是华人多的地方，生育呢永远是一个红利啊。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啊，我们中文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啊，结了婚叫养儿防老，这些呢就是婚育观价值观。这个在华人为主的这个是最大的一个观念啊，这个大家说这个你不生孩子那是不孝顺，那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也是早早结婚，早早生儿育女，并且呢生好几个，这个都变成传统了。那么这种观念使得中国呢就变成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啊，现在叫做国家之一，现在略少于印度，那怎么说也是14亿人口，零头都比美国的人口多。所以呢这个生育问题呢从来就没有让我们觉得有是个问题。但是最近呢就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网上的消息呢，就讲呢人口在剧烈的减少，那么会引起呢对经济发展的这个影响，人不够了。我这个其实最早感觉到这个人口大幅度减少是最近这些年去日本，因为到日本呢到东京不觉得啊，你到这个上班多的地方，在像新宿啊像这种地方啊，人潮涌涌，都是中年人年轻人为主啊，穿着整齐。但是呢到了日本比较小一点的地方，到日本的乡村去，你就发觉这整个村子可能都是老年人，就没年轻人。这个日本的好多小学，有很多的幼儿园就关门了。我看好多地方走过那个村头，就是小学就已经完全封闭了。就这种，我觉得日本呢进入一个非常老龄化的这个水准。那么当然呢，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华人多的地方就不成问题，因为华人呢就是生育率比较高。那么生育率怎么算呢？我们有一个算法啊，这个生育率呢我们叫做 total fertility rate 啊 TFR 总生育率。那么这个生育率怎么算呢？有个百分比的点数，这个点数呢是指一个妇女一生生过几个孩子。那这个就容易说，当然这里会出现一个点几啊，一个人不可能生 1.2 个人，那个点数只是平均算。那么我们这个呢作为一个基本的这个标准吧。 那中国大陆呢，在高的时候，这个生育率呢达到1960年代，好像是 5.0， 也就是每一个妇女一辈子生五个孩子。那个时候，大家说不可能吧？那个时候已经开始计划生育了。哎，但是记住，那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村完全好的没有宣传这个，也没有办法去防止。所以呢，生育率曾经达到 5.0， 所以中国人口啊增长快。我们记得抗日战争的时候，中国就要4.5亿人嘛，就4.5亿人，那是1940年左右。到了这个1949年以后，中国讲6.5亿人口，就加了2亿人，打完这个抗战。那么到了后来呢，讲这个中国人口突破了8亿，然后突破9亿，然后10亿，然后一直上来。所以人口呢，在中国是个红利，年轻人多，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人口红利变成中国的高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年轻人总是多，劳动力总是大。那么那个呢，就我们说曾经经过这个5.0 的这么一个生育的高峰。那么现在我们今天讲这个生育率的问题，那么到底中国大陆现在生育率是多少呢？我们先讲生育率要 2.0， 一个妇女生两个孩子就达到基本稳定，也就是人口就能够稳定。如果低于 2.0 就开始下降。那么最低的危险线叫警戒线是 1.5，就一个女人呢生不到两个哈，就是一个，那么这个呢就已经很低了，那么这个就变成了一条警戒线 1.5 啊。2023年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呢是 1.2， 低于了这个警戒线 1.5。 那么讲旁边的两个这个中国的地方，一个是台湾的生育率呢只有 0.87， 这个是低于警戒线很多了。而生人最少的是香港，0.8，比台湾还要少，0.07。所以呢，这三个地方加起来人口都在减少。这个香港0.8，台湾0.87，中国大陆1.2，今年会不会再降还不知道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起码要达到2.1，才能达到叫做世代更换水准。啊，这个 generation change， 一代过了，第二代不变化，2.0 吧。那么大家呢就要，如果保持不到这个数字，人口呢就迅速的老化，就死的比生的多，这个国家呢就变化了。那么所以说最敏感的线呢是 1.5 呢是一条高度敏感的警戒线。那么如果一直低于 1.5 以下，经济社会发展呢就有整体跌入低生育率的陷阱的可能。那中国现在 1.2 已经低于了，香港和台湾就不用说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中港台在内华人的这些地区总的生育率大部分都低于 1.2， 是属于世界的低水准。这种数据呢就意味着人口一定出现负增长，随之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的危机。那么在这种残酷的生育率的数据后面，就有各种各样复杂的社会甚至文化的因素了。这个中港台三地呢，它的背景还不太一样。中国大陆呢，它有过一个40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的执行，然后呢又改变了这个政策。而香港呢，它过去的5年呢，它有很大的社会变动。那台湾呢，也有它自己的问题。那今天呢，我就想和大家讲这个 BBC 啊，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啊，这几年这三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呢，都想了很多办法去刺激人口的增长。但是呢，这个效能不大。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大陆呢，在过去的这几年都经常看见网络上有人提倡不婚不育，就是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有这样的讲法。那么过去的这个春节，也就是1、2月份，这个中国管理这个网络的这个部门呢， 就开始禁止鼓吹不婚不育的言论。如果你讲哎呀我不婚不育，你上了网就给你拿下来，因为不希望大家不婚不育。那么中国大陆呢，是尝到了差不多40年的计划生育的政策以后，最近10年2025年以来啊，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提出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中国政府呢，已经彻底的抛弃了一个孩子的这个政策啊，这个一家一个孩子，这个一胎化在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国家的规定。那么现在呢，过去的10年来，政府呢采取各种措施鼓励民众生育，但是呢，中国的人口还是进入了这个持续增长的、持续低负增长的时代。因为人口呢大幅度的减少，那么这个呢人口红利的优势就逐渐丧失了，这是现在大家见到的问题。我呢因为在大学有时候负责招生，这个招生过程就感觉到越来越难，因为年轻人这恐怕呢就逐步的少。当然我们现在招的学生18岁，那就还不是在那个高潮，如果再过10年去招生，可能明显的觉得就年轻人不够了。这个不够呢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那么香港的问题就更加严重，因为香港的人口出生只有 0.8， 那一个妇女一辈子生一个都没有，那就差不多2个人生一个，那怎么得了呢？所以香港政府呢推出了这个给港币2万块钱的新生婴儿的奖励金，只要你生孩子生一个给2万块钱港币就白给的，这个呢就是鼓励市民生育了。但是呢香港近年的生育率呢是全球排尾的这个位置，那么所以呢香港呢有很多人呢早就已经离开香港移民，差不多30万人了。台湾的生育率呢近几年呢达到全球最低，台湾人的晚婚或者大量的终身未婚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的原因。近20年以来台湾生育率一直在下降，所以无论是台湾的官方还是新闻媒体都把低生育率认为是一场危机，那么这个呢对台湾呢造成了各个方面的影响。那么我就觉得 BBC 呢很有意思，他做出了这么一个题目，就研究呢这个华人所在的地方的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是一个问题。那先讲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呢在以前长达有40年的这个计划生育的这个国策，那么中国人口呢进入了一个持续的负增长时代。我们知道总人口数在2022年到2024年这3年里面一直在减少，那么出生的人口呢越来越低。我举两个数字，大家知道中国大陆的人口减得多快。2016年，也就是差不多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这一年出生了多少的年轻的娃娃呢？这个是1883万人，就一年生了1800万人。2016年，那个当跟着1960年那差很远了，但是2016年怎么说还有多了1883万人。但是到2023年呢，中国大陆就生了900万人，就少了差不多这个差不多900万，就是从1880万降到900万，这个少了1000万人啊。现在呢还在持续的下降，所以这个情况呢是非常的严峻啊。那个中国呢这个在解放以后呢人口呢持续是增长的，1950年左右就说6亿5000万人口嘛，然后翻了大概过了几年，到60年代人口呢就突破了10亿，人多啊，基数大，加上这个婚姻的传统观念，所以大家呢觉得就是要啊多生孩子，结了婚就是多生孩子。我讲讲我这个69年，我到了农村啊，在农村工作了大概有4整年的时间，那个每一家都是4到5个孩子，农民非常的贫穷，但是呢完全没有节制的生育，所以呢那个村子里啊，小孩比大人还多。因为大人就这么多，每一家都4到5个，多得有6、7个这么多，满这个村子里满村子都是小孩子。那个时候呢，我记得1970年左右，那个政府呢就做那个强迫性的计划生育。那么这个做生育是怎么做法呢？就是让这些生了育的女孩，这女人呢、啊、这个农妇啊，家里有孩子的就集中啊用车把她运到这个镇里面做这个节育的手术，就是你不要再生了。 这个呢就一群一群的去，我当时在农村觉得还蛮特别的啊，这种情况。但是看见这个村子里啊，每年种出来的庄稼就那么多的收成，而孩子的量呢是非常巨大的，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那这个就是这个生育政策了。那个时候我那些年啊，六七十年代到处都刷这个标语啊，这个一定要计划生育啊，这个反正到处写这个大标语，就是一夫一妻生一个啊，一胎化，并且是强制性的各种方法了。有些呢就做绝育手术啊，就跟你做绝育了，或者呢是做这个避孕环啊，一个梯形的东西放到女人的身体里面去，你终身没有办法怀孕。这些政策呢都做了很长的时间，那么人口呢依然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因为人口生的太多了，所以中国呢就把这个计划生育就不是动员了，叫全国性的措施。除了极少部分的少数民族的地区是允许多生的，各种地方呢基本上呢都是，如果你是计划外这个怀孕的话，你就要这个堕胎啊，这个并且呢要强制性的上环或者绝育啊，这种叫做人工增长的这个干预的措施了。那么人口的这个比例呢就非常高的，1970年这个中国的人口的总生育率达到多少呢？ 5.8， 就是平均每一个妇女生差不多接近6个，那就不得了了。所以中国的人口呢是那个翻呢快得不得了，人口还是多。所以1970年呢就进行强制的这个计划生育。我在农村看到的那个把妇女呢都运到这个医院里面去做这个绝育手术，就是那个时代人口太多了，没有办法维持了。这样呢做了20年，从70年做到1990年，1970年 5.8， 到了1990年呢就降到 2.3， 那也还正常。但是呢到公元2000年，就是20年前，中国的人口降到了 1.22， 到去年2024年只有 1.2， 继续在降。所以呢这个跌破了 1.5 啊，这个叫做很低的生育率。那么当然呢这种情况呢现在呢是比比皆是了，因为现在呢就是做成了很多人呢这个现在都不想生了。中国为什么最近呢大家都不生呢？这个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生活的成本太高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生育的问题，因为生育率的问题最近在华人多的地方，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都显得非常的明显。特别是中国大陆，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现在在开始宣传要多生孩子，并且呢，政府明确的表示，多生一个孩子要给多少钱啊？有数字的，生一个3万，生两个有6万，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鼓励多生。但是呢，现在呢，还是在缺少。为什么呢？我今天看 BBC 的一个特殊的报道呢，说现在的真正的困难呢，就是一个是生活成本太高，因为这个现在就贵呀。那我们说这个首先就是缺钱，现在你说再买房子，一般人买得起吗？一套房子那么贵，那个不用说这个沿海地区贵得离谱了，大家说最近不是经济不好，房地产价格跌吗？跌了还是贵。在上海呢，那就根本想都不要想，买一套房子一平方米大概要10万左右，你怎么买呀？那用你的一般的工资能够支持房子吗？我最近去了一次非常偏远的贵阳，就贵州省那个地方的好的房子也要1万多一平方米。大家注意到啊，上海的收入和贵阳的收入那是不是同等的，所以也是非常贵。所以呢大家说要生孩子首先要想到有钱嘛，那不光是房子贵啊，我就讲了这个教育成本可是不得了的这个投资了。无论进幼儿园困难，进小学你要找到好的学区，进初中进高中还要考大学，5个关，你想你得用多少心血多少钱去填满呢？并且孩子不能说上个学就行了，各种补习啊，你不补习这孩子将来哪有竞争力啊？所以就是无穷无尽的要花钱，这个不得了啊。所以现在大家说是不是紧张呢？就是缺钱啊，这个典型的。第二个缺时间， 你要维持有这个收入，两夫妇都要去上班。而如果两夫妇由于生了一个孩子，那就总有一个人要请假在家里，除非有老人带，并且你得要花时间给孩子啊，晚上孩子做功课啊，陪他玩呢、啊，你得花时间呢、啊，那怎么够呢？很多人呢是真是有钱也没有时间生，就是大家觉得实在是太艰难了，所以呢讲来讲去，价值观呢讲了很多啊，原来的那种价值观，但是呢大家说是没有办法生孩子，是的确没钱没时间。那么并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对很多妇女来说呢，生孩子就是一个窗口期。你这结婚，你多大年纪结婚的？二十多岁结婚，你能够比较好的生出健康的孩子，也就是十来年的时间呢、啊，这叫窗口期。你到了三十五六岁，你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中年了，你自己都觉得不行了。到过了四十岁，想都不要想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又有窗口期的限制，又缺钱，又缺时间，就是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呢现在呢就比较困难了。那么怎么解决呢？有很多人说政府给钱，给钱都不是个解决问题的，给钱他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啊。那么事实上呢，在对于很多发达国家来说呢，是给很长的假期，要让大家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但这个没有办法。那个中国呢现在希望呢是学习到旁边那些孩子更少的国家，比方说日本啊、韩国、新加坡啊，现在呢是口头倡议说给点钱，但是没有落实到实处，所以大家呢也不敢生。当然中国的 1.2 的这个生育率是属于低了，但是比邻国韩国呢还要高很多，韩国是全球最低的，倒数第一位啊，只有 0.5， 那就是两个女人只有一个孩子，就达到这样水准，韩国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韩国过20年以后大概没有什么年轻人可以干活了，就是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日本呢也是困难很大，你在日本你看好多小学好多中学就关门了，我到日本的一些小的地方去走啊，看到很多小学原来是小学的现在就关门了，因为没有孩子读书。那中国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偏远一点的这个学校招不到生，或者招不够生就让几个学校合并，就是这样。那么中国大陆呢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妇女啊想当单亲妈妈她也比较困难。首先是社会的认同啊，这个在外国经常见的这种非婚生的单身的女性单亲妈妈这个比较多见呢、啊、大家也不会去问爸爸是谁。那么在中国呢这个是有困难的，因为社会呢不太认同有妈妈一定有爸爸，那这个呢大家就不认同。2004年这个中国呢有一个官司，就是有一个单身的女性呢希望冻卵，就把卵子、啊、把它冻起来，自己呢现在没有男朋友，那现在自己身体还健康，就把自己健康的这个卵呢把它冻起来，那么这个呢等到一定的时候找到好的再把这个拿出来用，那就可以生一个健康的 baby。但是2024年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单身女性冻卵的这个案件被驳回了，所以呢这就没有办法了。最近呢北京呢有一个三甲的医院的这个生育科的医生呢就说呢他每天都接到大量的关于冻卵相关的这个电话，那么大部分的对方打电话的人呢都是35岁以上的这个单身的女性。那么大家就发觉的，那么当然呢大家很多女性呢一个是根本就没有对象，但是将来还是想当妈妈，有些人呢是有对象但是现在没时间带，都采取这个。但是在2024年呢这个冻卵案呢被驳回，所以呢搞得很多人呢就不想要了，生的人呢就非常的少。那这个整个的问题现在中国大陆呢慢慢很多人呢就没有这个后代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了。我们中国有个字叫丁克啊，就是后面没后了，这个无大为后，现在很多都是无后了啊，无后为大啊，这个是这么讲法，这个是中国大陆的问题。但是问题比较严重是香港。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香港呢这个这几年呢这个香港的生育率呢低到 0.8 啊，这个大陆还有 1.2， 香港只有 0.8。 这都已经变得这个没有办法了，将来四十年香港大概都全老人了，这怎么办呢？当然有些人说没有问题啊，中国大陆来那么多的移民，新移民到香港就补充了香港的人口的缺失，但是真正讲香港本地的人口呢严重的流失。那最近的五年以来，香港呢有大概30万人离开了香港，这些30万人里面就包括有6-7万的这个学校的学生，所以香港呢的这个人口呢大幅度下降，所以现在呢批准这个内陆的人到香港呢作为这优才移民、技术移民，就希望补上这个缺。但总体来说呢，人口香港的人口呢就低，香港的人口少呢。这个呢还跟几个问题有关系，跟大陆不同啊，大陆就是经济压力大了，香港的这个被诟病的呢就还有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呢就是社会环境的大变动，过去的5年这个大变化就让很多人呢就不愿意在香港生了，就怕将来孩子大了不知道怎么变。第二个就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变化太快了，就有很多呢结了婚本来准备生的家庭呢也怕孩子呢这个受到这个不够好的教育，所以呢很多人呢要就结婚不生，或者就不结婚，或者呢准备要生的话也到外国去生。那我讲了香港过去5年走掉了30万人，很多人呢就跑到新西兰呢、澳大利亚、加拿大，特别是英国去这个定居。光英国这个国家，就是英国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就是在香港1997年在香港出生的人呢是可以移民到英国去的。现在申请英国移民的香港人呢大概26万多人，已经移民到了英国的有15万多，这个里面呢就走掉了。那当然到加拿大、到这个澳大利亚、到新西兰都有相当的人数，所以呢这个人口呢是减少的。那么香港呢最近有一个这个民意调查，香港呢还是比较好，很多人愿意回答。那么这个打电话呢就关于下一代的问题，在网上呢就让大家去回答，有很多香港的市民就愿意接受这回答。所以我看到2024年的这个民意调查，香港下一代这个民意调查受到了2496个有效的回应。那么这个调查的结果呢，受访的女性呢，18到39岁的女性，有80%的人表示不生，不愿意生育。那么不愿意生育的原因呢，第一个教育制度，对这个小孩子生出来教育他受到担忧，有58%。第二个，香港改变的这个政治环境，有43%。居住空间太挤了，为43%。所以呢，一个是对于改变的教育、改变的政治环境和太小的生存空间，大家都有意见。所以呢，很多人呢在香港呢就是挺挣扎的，在那里呢就不结婚。这个 BBC 的报道里面呢列举了几个人啊，这都是年有化名的这个人。但香港政府现在给生一个孩子给2万块钱港币，那么已经向这个25000多个申请人发放了这个奖励金，就有25000多个人生了孩子，政府呢马上呢就给两百，这每个人给2万港币，这个一共给了5亿2000万港币，但是呢总体的人口还在下降啊，这个是讲到香港现在的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讲到台湾，台湾呢晚婚晚育或者结婚不育呢就更多了。这个台湾呢情况有点不同啊，台湾我看见有很多台湾的这个民意调查，他讲呢就是基本上呢这个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呢是能够成功的恋爱啊。这个 BBC 采访了好多人，就是呢有些女性呢就觉得这个我们真是要找另一半呢 这个用什么办法呢，在自己的工作的单位又遇不到合适的人，那就上网吧，就在网上去找另一半。那么他采访了几个人，有个叫 Gina 的一位女性是个化名了，她呢就觉得呢是应该去找朋友了。那么找朋友呢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 Gina 呢她就每一天都要在这个网页上面去找人聊，那大家适不适合结婚的年龄啊等等啊。这个 Gina 呢30岁以前每天都有花几个钟头在网上呢和人聊天，就是找对象。 他这个网上谈了50个以后，见过那些人以后，他就把那个程序呢就移开了，就不要了，没办法了，因为没有办法遇到自己的另外一半，所以呢根本就放弃了，所以呢就算了，这个大家就台湾的人口的这个减少啊，已经有20年了，比中国大陆要长得多，中国大陆才10年，台湾20年了。那么所以呢，台湾的未婚比例高，2024年35岁到39岁的台湾人没有结婚的占47%，也就是这个100个人有47个是没有结婚的，已到了适婚年龄不结婚的，这个比2000年呢多出了25%，也就是越来越不愿意结婚。那么台湾的这个生育率呢是全球差不多垫底，它仅仅比韩国高一点点，韩国呢那就没办法，0.5啊，那简直就是不生孩子了。所以台湾的生育率从2003年跌穿了 1.3， 就叫做全球的超低生育的地方，20年间生育率不见回升的迹象，2022年呢是跌到了这个最低的点 0.87， 并且呢还继续的高，韩国呢去年还有 0.72， 今年说台韩国可能跌到 0.5， 不知道是不是啊，但这个韩国呢基本上就是完全不生。那么根据各种方面的这个汇报呢，台湾呢现在大家都不生，一个呢就是生活成本太高，第二个呢根本呢找对象很难，找到合适愿意过一辈子的人就比较困难，加上女性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就没有必要去照顾这个婚姻这个概念了。所以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是整个大华人区的人口在急剧的减少。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